主耶稣，你的信实直到永远。你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你在他们中间。主，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求你握持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在渴慕你，在与你同在的情况之下，来听一点话语，出于你的话语，愿这个话就落在我们里面的心田里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持守这些话，叫我们的灵魂被提醒，得造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上次回台中的时候是3月7号，我还记得3月7号回去。那3月8号的深夜抵达台中，那个时候，我回家我就立刻看了一点新闻哈，不晓得现在发生什么事啊，就看到几个电台同时播报，将来会有一些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哪些地方。第一名是 LA 啊，那个东京不晓得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哈。哇，几个电台都是这样报哈。后来我们就休息了，然后3月10号礼拜四早上，我就跟郑牧师一起去一个牙医，就是一个牙科医生了，因为他很忙，他很盼望我们能够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他一起成根。那我们就跟他一起成根，那我们就谈起这件事哈。结果他的太太就说：“哎，师母，你讲的那个是11点多，快要12点，真的12点多的时候哈，就在日本的外海，真的就有一个地震呢，7点多级的地震呢。那因为是在外海，所以好像别人没有感受到那个破坏力哈。那一天是3月10号，所以他讲的是3月9号的凌晨12点多，夜里12点多的时候，在日本外海有一个7点多的地震。3月10号好像是下午，在中国大陆的云南有一个6.8级的地震。3月11号日本关东大地震，大概下午2点多。为什么这个对我感受那么深？我3月8号一看到地震的消息，1个多小时以后立刻就有一个地震，第二天再有一个地震，第三天再有一个地震，都是那么大的地震。那因为我晚上回去我会看一点这个新闻哈，了解这个整个时代的脉动。哇，不晓得这边怎么样，台湾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哈，那个日本的那个海啸tsunami 哈，哇，那个速度那么快，我这次搭飞机特别看一下，也是飞机起飞的速度哎，那么快，700多迈哈，那样快的速度哈，你看那个画面哦，很多的汽车就像玩具，像小玩具小火柴一样。啊，整个大楼，哦，好恐怖哦！那看到那些日本灾民好可怜。那我在你那个我们台湾的教会，每个礼拜都会有周报哈，哦。那我在你那个消息与代祷的那个稿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啊，好可怜哦，这些日本灾民哦，像我们现在。我们吃东西很容易就吃到东西，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吃啊，几个人分一小杯面啊， 哦，那么可怜哦。那当我在摘要您那个稿的时候，想到这个，同时有一个意念涌至心底哦。我相信那句话是出于神的，就是逃避将来的愤怒啊，哦！我心里有点逃避将来的愤怒。我那个时候安静一下，我就想起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到逃避将来的愤怒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以赛亚书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哈，以赛亚书第二章。第十节、十九节、二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第十节，你当进入岩穴，藏在土中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十九节，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就进入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二十一节，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那我记得我以前看以赛亚书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记得说，哎，启示录好像有类似这样子的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。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当使徒约翰他看到异象，他看到那个神的羔羊在揭开那个印，揭开到第六印的时候，十五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：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”那以赛亚是西元前七百年左右的先知，神在那个时候就借着他预言末后的日子会有这个情形。然后使徒约翰呢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大概西元一世纪，大概是耶稣死了以后再过大概五六十年的时候他写的，前后相差将近八百年应验。好，这一日还没有来到。那你知道使徒约翰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，第三章第七、第八节，路加福音，当那个时候他出来服事，神感动他出来服事，那个时候带下一个属灵的大复兴，很多人都出来要受他的洗礼，悔改的洗礼。那第七、第八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的前半部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那一阵子呢，我就思想， 我觉得哈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好逃避将来的愤怒，是神给这个时代的信息。我再讲一遍，天地的主给我们一个信息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好逃避将来的愤怒。那所以我就呼吁一些弟兄姊妹要很实际的 be realistic， 务实的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不要再 romantic 了哈，要很实际很务实的要来面对这件事。特别因为我当传道人，所以常常会碰到很多人在家里的困境啊，哈，很多夫妻的问题啦，亲子的关系啦，哈，啊，人跟人之间的，还有去医院探访，很多的病痛，哈，好像传道人常常要去看到这些，除了我自己，除了我跟我家自己的一些难处以外，哈，常常会看到许多的难处，所以以前龙教师说：“哎，你们有好事，有喜事了，喜事进了，要让我们知道，不要直到有困难的时候来找我们，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。”哈，那因为我当传道人，所以我常常接触这些哈。那我真觉得，患难会临到。好，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读到箴言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。箴言十一章第四节的时候非常有感触哈。箴言十一章第四节，这一次呢，哦，这一句话又显明在我里面哈。十一章第四节，箴言十一章第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这个发怒的日子，不仅是大自然的天灾，神发怒了，啊，南亚的那个海啸，对不对？很多个地震，啊，我921地震的时候，我在台湾，我也是其中一个救灾站的站长，啊，我都没有时间去看电视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多恐怖的情形，啊，因为我没有看电视，只是偶尔翻一翻报纸，啊，哦，说有一个军人去帮忙抬尸体，就是几百具尸体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军人去再去帮忙抬尸体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眼睛瞎掉了。人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好好的，怎么抬尸体抬到一个地步呢？眼睛瞎掉了。后来有人就说，那是因为他里面已经一个看得不忍再看了。所以它里边的生理机制受心理的影响，就产生一种病态，啊，这个眼睛真的就瞎掉了，因为太恐怖了。好，我们曾经去一个地方探访，一个大概是从外面哈到这里的这个，从我们这个门口进来到外面这个距离，这样的距离死了100多人。就真的很恐怖，所以921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地震，可是这次看日本更可怕，还有核爆嘞，那个爆炸，哈，真的很可怕哈。那这是天然的灾害，你知道这个灾害，圣经讲那个大灾难临到，小字写生产之难，那个大灾难他们就说。就像是妇人的生产之难，那妇人的生产之难给我们一个什么？给我们一个什么了解？你知道妇人要生产的时候是，先是阵痛比较久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就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密，对不对？先是也许像我那时候生学小的时候，10点多就有感觉了，啊，去跟那个打个电话，他说哦，你再过一些时候再来。啊，开始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啊，还没有到时候，啊，就在乡下的街上走啊走啊，一边走一边赞美神啊，要让那个纸开哈，然后生孩子，哎，就越来，先是从 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、十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五分钟，就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密，到最后孩子生出来了。好，那主要再来会有大灾难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想生产之难，我就看报纸。我这次看报纸，有一天我看到报纸有一个说法，他说世界这个天灾灾害的这个是指数还是厉害的程度哈？我忘掉了哈。他说2009年是2008年的14.5倍，2009年是2008年的14.5倍，2010年是2009年的27.5倍。差不多 double， 2008到2009，2009到2010，好，那现在是2011，2011发生了多少灾害？我那天讲，连续三天都有地震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那个纽西兰，因为他为了女儿的关系移民到纽西兰，他有一个有一点点状况的女儿，就是生产的时候出了状况，他搬去纽西兰。他的大女儿呢是很杰出的，是奖学金到澳洲去读大学，读硕士。两桩事情，他受到很大的震撼。他说：“妈妈，我研究所不读了，我要好好的这个寻求认识生命的侍奉主。”其中一件不晓得去哪里，看到到别的国家，看到很多很穷的人，哦，他好像很大的 shock。 另外一次就是澳洲大水，记不记得澳洲大水很久，他就是在那个大水，住在那个大水上面的那个，他说看的他提前有疏散，有撤退哈，所以没有被困在其中。可是他有一段时间看到说所有的东西大水来全部都没了，他一个 shock。 好，那这次日本苏拉米更厉害啊，所有都没了。我这次从台湾回来的时候，我搭的飞机需要在日本留一个晚上，航空公司让我们住一个晚上。我看这都好坚固啊，我看他们里边的那个杂志呢，哇，这个建筑都很棒啊。可是关东大地震3月11号那一次，这些全部都摧毁。人定胜天吗？大自然的灾害很可怕的，一旦神发怒，人真的求神怜悯哈。那这个发怒的日子，不仅是大自然的天灾，也包括人祸，人造成的。人造成又分两种，一个就是大环境，啊，其他大环境的人为灾害，好像也是2008年，也是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就在日本过境的时候。怎么听大家讲 AIG 哈，哦，那个电视一直哦，那个时候一个经济的海啸，这是人为的灾害。人为的灾害呢，除了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，那不是我们的错，是别人搞出来的，哦，但是有一些呢是我们个人的发怒的日子，包括我们个人跟别人的关系。这是属于我们个人私人的事情，可是有时候也有愤怒临到婚姻的关系。现在为什么离婚那么多？这都是苦难。还有亲属之间的关系，亲子关系种种情形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自己跟自己，有的人自己跟自己搞不来，灵魂体，好，灵魂体，这个都是灾祸。我们个人灵魂体的平安健康的问题， 我们在那边每个礼拜二我们都要去医院探访，有截肢的，截肢再截肢的，有血癌的，有各种病的，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，灵魂体的平安健康问题，这个都是灾难。那当这个发怒的日子，这种灾难临到的时候，钱有没有办法帮助？没有办法帮助。只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这个公义就是神的生命，这个公义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义，这个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。那个脱离死亡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死亡不一定就是人离开世界，这个死亡甚至包括我们灵魂的跟神永远的隔绝。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义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刚刚有人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，我们在喊耶稣的时候，但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这位耶稣他来到地上，来到我的生命中，他意味着什么。当我在呼喊耶稣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中，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位耶稣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又叫做基督，耶稣基督。耶稣死了以后，他得荣耀了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得荣耀了，他成为受高的君王，他是基督。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，12节到19节，保罗他自己经历了这个救恩的实际，从一个里面呢，里面那样厉害的去逼迫基督徒的，到后来充满神的爱，他是整个被神拯救过来，他经历这个救恩的实质以后，他写了这样的话，从12节到第19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所以这位基督是 包罗万象的一切的丰盛权柄生命全能在他的里面，因为他得胜一切，他又是起初的又是末后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又是所有他所造的万物生灵所依靠的，这位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如果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不仅接受耶稣来除掉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，我们也把我们生命的权柄交给他来管理。我们在意，我在台湾聚会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人领会，他说：“弟兄姊妹，我们聚会，我们当基督徒，我们有这样的信仰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在意呀，我们要在意呀，我们不要只是轻轻呼呼的来做做礼拜然后就走了，就轻轻呼呼的这样过日子，我们要在意我们的信仰，神所对我们说的。”我非常阿们。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忙的人，可是他常常亲近主，许多的熬炼征战他都那样子越过。他在百忙中他说：“我在意啊，我必须要亲近主啊，不然碰到很多的状况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很按着神的心意的去处理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要在意，对，我们要在意，在意我们一天吃三餐啊。”我的婆婆说，她有一阵子来住来台中，我看她，常常在读圣经。我说：“妈，你常在读圣经？”她说：“对啊，赵奶奶跟我说啊，我们人每一天肉身都要一天吃三餐，那为什么我们的灵魂不一天吃三餐呢？”所以我婆婆那个时候很可爱，她就每一天，就三餐她都会来读一点圣经，啊，但以理不是吗？他一天三次祷告神，他在意神啊。所以他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亡国奴，是在异教地方服侍那一些异教的一些君王，他们亡国那个心是很凄惨的。你去读诗篇137篇，是悲歌啊。可是呢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开着，一天三次祷告，所以你看神那么保守他，因为在意呀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意，不要礼拜天聚了会以后好像耶稣就在一边了，不是，耶稣居首位。我们刚唱那个歌，我的心爱主在我心中居首位，这位基督在整个创造的里面是居首位的。如果我们的生命那个次序是合着神的那个创造的那个次序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对了，我们的灵魂体都会得益处。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人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提振他们的信心。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生病，他在乎的是他的病情要好转，就他常常就挂虑啊，哎呦，怎么没有好转啊？那生命的律是你要一无挂虑，你挂虑，那帮你知道是那个你是护士知道吗？我忧心挂虑对我的身体没有好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他在意，就是要在意病况病情要好转。可是神的方式不是这样，神的方式是把你的问题交给我。你来听我的话，好，你来按着我所行的去行，按我所要你行的去行。可是他们在意拿到好处，在意拿到恩惠，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的生命的那个生命的样式，那个方式，那个需要按着神，不然神的恩惠拿不到。所以如唯有公义，只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是真的是那么被我们在意，来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只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真的这样子的居我们生命中的首位。 这样能救我们脱离死亡。在日本大海啸的地震期间，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人家访问他，他说我被救活了，可是我失去了一切，我的家人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，就我活下来，我不知道我是信还是不信。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很不容易耶，啊、哦！他说我不知道我是信还是不信。那如果他是一个追求主的基督徒，他也许比较容易说，主啊，活着就是希望，至少我可以依靠你往前行。那、啊、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很难呢，是不是很难？非常难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只要损失比较大一笔钱，我们里面就受不了了。他是失去一切，那所以这句话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要预备自己。不论是大自然的天灾，或者是大环境的人祸，或者是我们个人可能会遇见的各种艰难，如果我们平常我们的生命就让神提握着我们，让耶稣成为我们里面的耶稣，救我们脱离罪恶跟罪恶的权势，让基督来做主做王，带领我们出死入生，蓄积那个荣耀，那个生命力，患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才比较能挺得住。好，感谢主。那好，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，因为这次我觉得，哇，以赛亚书神借着他讲的话都要应验哈。以赛亚书第二章，我们整个来读一遍哈。这是讲末后的日子，跟我们现在有关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雅各家啊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耶和华，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，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，做关照的，像非利士人一样，并与外邦人击掌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，财宝也无穷，他们的地满了马匹，车辆也无数，他们的地满了偶像，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，卑贱人屈膝，尊贵人下跪，所以不可饶恕他们。你当进入岩穴，藏在土中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日，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，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，要临到骄傲狂妄的，一切自高的 都必降为杯，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，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，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，又临到他施的船只，并一切可爱的美物。骄傲的必屈膝，狂妄的必降杯。在那日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，偶像必全然废弃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就进入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日，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。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？你们回家如果有空可以稍微再看一下这一篇里边讲到四个点。第一个，跟我们现在都有关的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现象，神要在末后的日子要祝福他的百姓，要祝福一些人。训诲必出于锡安，第三节，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锡安就是神的居所，耶路撒冷是神所要建造的圣城。好，那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留意神的话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废去。那我们要留意神的话，训诲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。所以第五节，先知就这样呼吁雅各家啊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记不记得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跟他的门徒说，不多的时候光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要信从这光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这个光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雅各家，雅各为什么雅各他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？因为神雅各很切慕神那个属灵的福分，那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抓，神就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制作。所以雅各生命的改变，很多时候也是神要坐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缩影。所以他的故事写在圣经的里面。那雅各被诠释为什么样？雅各就是寻求里面的族类，他要神，他要神。好，那所以雅各家啊，你们这些寻求神面的人啊，如果你们是寻求神面的人，我们来吧，我们在神的光明中行走。在患难越大的时候，那个神的生命越显为宝贵，对不对？在黑暗中那个光亮更显为宝贵啊。所以第一个特点，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要特别留意神的话啊，不只是神这个白纸黑字，不仅是 logos， 耶稣是神的道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特别是圣灵高摩的神的一些话，要人去提醒人要注意的，像我刚刚讲的，要结出果子来，跟悔改的心相称，以逃避将来的愤怒。 这样的话我们要留意，这是一个特点哈。第二个特点，神为什么不喜悦他的百姓？他们本来是独居的民，是被神分别出来的，他们进到迦南地去，神为什么让他们赶逐迦南地的人，让那百姓进去？因为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的恶贯满盈了，因为拜偶像，拜一些偶像，使这些人的存心、说话、行事、生活方式都偏邪了，所以有一些恶事。神觉得给他们机会够多了，所以他要他的百姓进去，他不要他们去学他们这样。可是他的百姓呢，却你看第六节，神为什么离弃他的百姓雅各家？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，因为他们成为神的百姓，他们不够用他们的心来在意神，以至于呢，我们人都很容易看到的外面的哈，哇，他们有好多金银啊，哇，他们有好多马匹啊。所以那个撒母耳带领的那些百姓，撒母耳神借着他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，可是这些百姓呢，好像没有办法从撒母耳那边去宝贵神，有事撒母耳出来帮他们解决，可是呢，他们呢看到，哇，别的国家都有君王啊，有马匹啊，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好像神是肉眼看不见，是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的，好像人就很容易只用我们肉身的眼目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，哇，他没有信耶稣，他的日子也过得蛮好的哦。他没有那样子的，没有常常被惩治哈。像我们稍微犯了一个错啊，主耶稣就责备我们啊。有的人犯了错好像都混过去了，没事了啊、哦！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我们那个 mortgage 要换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税金刚好在那个节骨眼上啊，我就担心那个税金没有交不行哦，我就赶快去交哈、哦，结果就到那个 town center 那个地方去哦，我这个 parallel parking 的技术不太好，因为美国的停车位都太多了，很少停这个。去到那边就要平行的停车哦。我搞了老半天哦，搞了老半天，哇，人家快要下班了，就赶快哦，就急着就跑进去，就忘了投那个旁边那个停车的那个。其实半个小时才一个25 cent 而已，我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，我忘了投。啊，办完事情回来，车子开着就走了。哎呀，去邮局办事，发现哎，我前面怎么有一张单子？你看，啊，我没有投那个。你知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想到说啊，我刚刚忘了投，我还拿了一个25 cent，要把它投进去哈、哦，补投哈、哦。虽然我车已经要开走了，好、哦，结果呢，我被罚25块美金哦。我说主耶稣啊。祝福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哦，我是被你罚100倍耶，25 cent 跟25块美金。我说主好严格哦，而且我后来我又投了一个25 cent 下去了，那单子已经给我了，逃不掉的。好像我只要有一个什么东西逃不掉，啊，主耶稣就是盯着你，啊，哎。别人怎么都可以浑水摸鱼，我好像我无心之过都逃不掉哈。嘿，主就是要你完全，好。那我们这样子，可是人家别人哈啦哈啦的过日子，人家也是得到很多好机会啊，哈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当那个大海啸来的时候，那个日本多少的建筑。没了，所以我爱神的责备管教，胜于神任凭我去悠哉得各样的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这个箴言11:14， 好，感谢主。那第二点，幕后的日子，第二点就是讲到偶像。神不喜欢人拜偶像，对这一点呢，我是非常的刻骨铭心的，因为我是拜偶像之家出来的。为什么神不要人家拜偶像？神，你一拜偶像，你就成为像偶像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5篇，诗篇135篇。15节到1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口中也没有气息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。我有一个亲戚是造偶像的，他专门刻偶像，然后外销到泰国去，赚了很多钱。那个大木头在那边，我们小孩子可以在上面跳来跳去。他刻好了以后，漆一漆，外销到泰国去让人家拜。好，那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靠他的也要如此。偶像呢，我姐姐讲一句话，我那个美香姐哈，她讲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哎呦，他们怎么都这么糊里糊涂的 ，IQ 都是比我们好的。我在我的家八个兄弟姐妹，我 IQ 呢顶多是第三名、第四名，因为我信主，主苏醒我的灵，他是我的智慧，我的正直道路。”可是呢，那些头脑很聪明的、很精明的人，因为他们跟偶像脱不了关系，越来越迷糊，搞不清楚状况。我的姐姐呢，在台中跟我们一起追求那个姐姐，她说，她跟我的大，跟我另外一个姐姐说：“你怎么会不明白这个事？你那么聪明，怎么会不明白这个事？”你拜偶像，你就是迷迷糊糊的，因为偶像不能看，偶像不能听，偶像的心也不能想。可是我们的神不是，所以一旦你假神在你的里面，真神就不能来祝福你，一定要把假神赶出去。所以偶像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废弃。你看第九节。卑贱人屈膝，尊贵人下跪，所以不可饶恕他们。你看神是很乐意饶恕的，可是在这里先知的话说神不可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整个人就失迷了，迷失了。好，第18节说偶像必全然废弃。那这个偶像是不是只有金银木头石头这种偶像？有另外一种偶像，诗篇16篇第4节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会加增。别的人，所以如果不是神在影响我们的抉择，我们是另外神以外的另外一些人事物，我们都会经历愁苦的。所以偶像一定要废弃。这在幕后的日子，如果我们要警醒，要晓得分辨这个世代，要真正的懂得怎么去活着，偶像一定要废弃哈。好，另外第三个特点，11节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17节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如果我们在够聪明。我们现在常常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被高举起来。我们是聪明人，我们会蒙大福。好，在患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会蒙保守。好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第四，就是他 逃避将来的愤怒，逃避将来的愤怒。二十二节说，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世人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只有神是我们可靠的。我最后再看一个经节，路加福音23章。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，连主耶稣自己也说，23章，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哭啊。27节到31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23章27到31节，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耶稣跟我们讲的话，连耶稣也说，30节，将来有一个日子要到，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那耶稣这个时候他经过的患难就是要上十字架。耶稣说，这些事，这些苦难，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。我的体会就是，耶稣形容他自己是一个有汁水的树，他是有汁水的树，他去经过这个神所许可的患难的时候，他可以过关。所以你们不要为我哭，你们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。28节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汁水，如果我们是枯干的树，患难临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觉得主耶稣呢，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，赶快趁着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，你们要预备，要警醒，要预备。我们怎么预备？要来让自己成为有汁水的树。怎么得神的汁水？ OK 我们讲到也要结束了哈。怎么成为有汁水的树？以赛亚书这边刚刚提到的，在意神的训诲，留心听神的言语，偶像要抛弃，要尊主为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神的道，你乐意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要当我们的好牧人，引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再给我们一颗心，是能够受教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受教，让我们趁着还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因着行道，因着顺从你，我们的生命被更新，被改变，结出果子来。主啊，往后的日子，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吸收你借着你的话所提醒我们的，能够去遵行。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圣灵在提醒我们什么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叫你的圣灵担忧， 让我们在意。主，因为你这好牧人喜欢对你的羊发声，你说你的羊能听你的声音，主帮助我们成为能听你声音的小羊，跟随你往前行，跟随你一直出死入生，生命被建造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那个颂赞诗选136首。